第120回，邱太监又用离间计，祭奠僧暗进反善丹。话说这个太监姓邱名魁，本是张禄的外孙，明知张禄因济公问成君罪，心中记着了他的丑戏。这日皇上回銮，他在外面听说是济公怎样帮忙，一长一短的访得清清白白。此时站在太后旁边，听太后同武贤王感激济公，他就趁便说道：圣母不要把这和尚当着大好人，他替圣母王爷救命，皆是万岁爷的面子，他其实倒恨不得将毒药来药死圣母武贤王了。此时万岁回銮，皆是他暗中保护，奴婢在外面已访得清楚，进宫来救驾，彪打两个徐少爷的，是他的小徒弟姓杨，跟后背了皇上太子到湖西营的，是他的两个大徒弟，一个姓陈，一个姓雷。圣母不信，问得皇上已经倒封了他们的官了，但皆是封的武职，捉人带兵部衙门一查便知，而且就是寇尚书、赵提督，皆是他预先约定，就是今天早上万岁坐朝，大众朝臣怎么就会晓得，也是他一家家送信去的。太后听毕说道：原来如此，怪到那日我同武贤王坐朝的时候，隐隐约约向他在殿外走了两转呢。说着就咬着牙齿骂道：贼秃贼秃，原来他治病是假的，他来坏我的大事是真的，怪到这个不孝的昏君，由他治病之后就越过越不孝顺了。原来仗着他的法力，我倒有点偏不惧些，不是我恩将仇报，总之第一次他不过替我看了一场小病，此时武贤王同我死去，也是因他救转这个不孝的昏君才送命的。他虽把我母子救转，算不得他的功劳，但是我娘家好好大兴旺的一个姓徐的宦家，弄得来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半醉的半醉，不皆是完了这贼秃首领吗？说着又呜呜的哭个不住。武贤王道：母后不必过悲，谅他一个和尚，终在我国家法律之下，迟早再碰机会，总替这徐家报仇汴梁。当下太后同武贤王因邱魁一番挑剔，不但不感激济公救命之恩，反转恨如切骨，二人就商一些待徐家报仇的话暂且搁过。但言济公同皇上太子入了席，皇上便称赞杨魁、陈亮、雷鸣这三人的忠心及本领，游戏了济公各处待他布置的说帖。济公一言不答，他好歹酒肉的吃个补助。皇上又说道：请问圣僧，从来国家内患历代所不能免，人总因为君的妻小量窄，或者非嫡亲母后，就不解朕其所处的嫡亲骨肉，加之平日兄弟之间亦甚友爱相得，不解因何忽然造出这样的逆案，实在叫人难以参详了。济公听毕，便用那筷子敲着碗，放开那悲悲轰的喉咙唱道：因因因，果果果，人生世事有因果，花开一树本同枝，结了美果同恶果。因因因，果果果，人生世事有因果，俺笑园丁冠冠方，还你一束好梅果。唱毕，由袖中取出一幅画图，说道：陛下请看。但见纸上画了一条大龙，上手旁边一妇人，左手提着一个小孩子，那孩子一只脚被龙压在身下，对着龙头，一老年人一少年人怒目向下，下手两武士每人扯了一盘龙鳞，尾后又一女子一手指着龙对那妇人说话的样子，在前又有两人，不男不女的，一个手上拿了一根针，一个手上拿了一条线。皇上看了半晌，不解何故，便问道：请问圣僧，这是怎样说法？济公道：因因因，果果果，天机不可泄露，陛下细细再看就知道了。看官，你晓得济公这幅图是什么用意？这位皇上本是北海乾隆洼的一位清虚龙，乾隆洼旁边有脚修窟，北海龙王大公主因犯了罪，潜在脚修窟受苦，这日带了义子就到乾隆洼来玩耍，哪知正当行雨之后，青龙现了真相，一翻身就将那大公主带来之子右足压住，公主便差宫娥传之脚主，脚主便将三子带来同清虚龙为难，后来惊动玉帝，判断一律皆贬下凡尘，大公主转生就是太后，清虚龙转生就是皇上，受惊的这个小孩子转生就是武王， 对着龙头的一老年人，本是脚主，转生就是徐天化，蛟龙三子转生就是徐森、徐新、徐燕，龙尾这一女子本是宫娥，转生就是周选氏，前面一持针一拿线的本是角宫两名小吏，转生就是张禄、苏童，凡是无针不引线，所以慈宁宫内乱。这一大段的故事皆从苏童、张禄引起的闲话休题。当下皇上看了济公这幅画，济公不肯细说，也就只得罢了，又说道：请问圣僧，适才镇母镇地，虽蒙圣僧救转，未知还需进药调理调理吗？济公此时在席上虽对皇上言谈，那慈宁宫太后武贤王恩将仇报的话，一句一句的济公皆晓得清清楚楚。见皇上问他可需进药调理，济公暗道：我何不想个一劳永逸的主意，用两粒反善丹将两人的心治他一治，悟得再生妄念，有何不可？主意已定，应说道：凡病皆要调理，就是武贤王自缢，虽经救转，脏腑无不受伤，陛下之言甚属有理。皇上同太子恰好此时上膳已毕，只剩得济公一个人在那里咕咕咕咕吃酒。皇上因此又说道：既蒙圣僧肯代调理，你请回到内宫，趁此进了丹药，免至留下余病，在圣僧意见以为如何？济公道：使得使得，这样说法，这个酒我也不吃了。太子就此起身别了皇上，自往清宫而去。皇上便同济公来到内宫，却见太后正同武贤王在那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。一见济公同皇上走来，太后、武贤王恨不得立时就将济公置之死地，才出得心头之气。济公早已明白，就用手暗暗地对着两人做了一个法，皇上却是懵懵懂懂的，到此地步还是一片孝母爱弟的心肠，忙近前先问了太后的安，又将济公说的还要调理的话奏明了一遍。但见太后负气的样子，说道：既然我母子不曾得死也就罢了，还要调理做什么？我实在心中恨个不住，倒不如就此死了，反觉安逸。皇上不解何意，以为太后因做了残害的事，说了两句过门话，正是还要进言，忽见太后两手捧住个肚子，心里一阵一阵的疼个不了。武贤王觉得个镜像被绳子勒挂的地位痛得如针刺一般，济公故意装着要向外走的形象，但听太后道：怎么这时的肚又这样怪痛起来了？转眼再向武贤王一看，见他双手托住腮下，因皇上在侧，又不敢大惊小怪的喊痛，只见他颈上汗珠足有黄豆子大。太后此时心里虽恨济公，却因疼痛没法，因说道：既然如此，且把调理药进来试试看吧。皇上便转身对济公说明，济公哈哈笑个不住。太后、武贤王见济公这样笑法，心里更加气，那两人便觉得格外痛得难过。好容易后，济公掏出两粒丸药交给皇上，每人吃了一粒，不但痛处忽然顿止，觉得一种清凉的气候到了心里，就把先前所做的事、所说的话皆自家同自家为难个不了。皇上见二人服了丸药皆不开口，以为药有灵验止了痛了，却不晓得两人心里忽然转了念头，说得迟来得快。忽然武贤王跑到皇上面前，双膝跪下，哭着说道：臣弟此时想着以往之事，真正狗志不如，不敢强言偷生人事，请陛下将臣送到法司，同那徐奸贼父子一同问成死罪，明正典刑，以谢天下。说毕哀哀地哭个不住。太后一垂泪说道：实也奇怪，我不知三日前就同吃了迷魂药似的，怎样就听这老贼父子的言辞，离间骨肉，一点都不知觉，此刻想来也就追悔得要死了。皇上见二人忽然哀哀地说出血腥话，便一手将武贤王扶起，说道：贤弟休要如此，人属无过，自知改悔罢了。但朕自从起祸之初，自始至终无丝毫怨母后贤弟，晓得皆是为人所欲，总之最难者是天伦乐处，从此之后母慈子孝，兄友弟敬，将以往之事作为云收雨散罢了。当下武贤王便请太后、皇上争了座位，自己也邀同济公旁边坐下，又向济公称谢了半晌， 这一番举动，真个叫皇上梦想不到。就此母子三人正同皇上谈到情投意合之时，忽见值班太监捧了两个奏折跑进内宫，往下一跪，不知所奏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